内幕习近平极震惊，全军立即行动。美驻港总领事，港府滥用国安法，迫害自由民主。中共和北韩军人被爆计划赴俄罗斯受训，中共回避。印度拒签上合组织联合声明。有北大清华牛津学位，中国学霸送外卖。观众朋友大家好，来自中共内部的消息指，中东突如其来的变局令中共高层极为震惊，特别是令习近平陷入恐慌状态，立即修订了对台作战计划。据新唐人报道，消息人士告诉流亡作家袁红兵，以色列开始攻打伊朗后，中共外交部指示全球领事馆公开谴责以色列侵略，但不到36小时，在美军成功攻打伊朗核设施后，中共的论调突然转弯，开始呼吁双方克制，亦大幅减弱了对以色列的抨击。这一调整的背后原因，不单止是美军空袭大获成功，更主要的是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定点清除，成功铲除伊朗军事指挥和核研发的关键人物，触动了中共的死穴。消息人士说，中共军方对斩首行动感到震惊，已开始在全军建立影子指挥结构，即备用的领导体系，确保在指挥层被清除后仍能持续作战连续性。资深政治评论员蔡善坤解释说，如果中共在台海开战，美国可能亦会利用精准武器直接消灭中共高层指挥官，这个正是北京最害怕的。一旦几位将军倒下，其余军队可能拒绝作战，甚至有可能反戈一击，进军北京，包围中南海。袁红兵还讲到，中共军方的部分指挥中心位于地下深处，所以美军用钻地弹摧毁坚固伊朗设施的能力，被中共高层造成了极大且深刻的心理冲击。日本经济新闻都有分析说，美军轰炸伊朗其实等于轰炸了共产中国想搞的多极体系过梦。以前19世纪的欧洲有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这五个大国，实力差不多，形成了所谓多极体系。但冷战之后，就有人说美国变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就是所谓的一极世界。不过一直以来，中俄就成日在世国面前吹嘘自己可以代替美国。现在赫德孙研究所的研究员李布亚就同日本经济新闻说，真是到出事危机来到的时候，中俄成日都不见人，好像以色列这样的国家在危机关头可以靠住美国，但伊朗和以前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一样，情势一严峻就发现根本靠不住俄罗斯或者中国。这篇文章说，和中俄伊朗同样属于一个阵营的北韩可能在这里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在任期结束前夕，美国驻总领事梅如瑞26号公开谴责香港政府滥用国安法打压民主人士，他亦点名批评香港教育部门干预美国国庆纪念活动，强调美方将坚定捍卫言论自由和基本权利。梅如瑞26号在美国领事馆举办的国庆酒会，庆祝即将来到的7月4号美国独立纪念日。他在发言中罕见批评香港以港版国安法限制政治言论，威胁本地民主人士，亦对海外民主人士构成威胁。他同时批评香港教育局阻留学校师生参与由美国领事馆主办的国庆纪念活动。梅如瑞强调，这类庆祝活动完完全全正常，不应被禁止。港府以国安名义限制外交和文化交流，香港政府对这一类活动感到恐惧。据南华早报报道，香港教育局已向当地学校发出通知， 警告参加美国独立日活动的学生可能触犯港版国安法。美国领事馆24号已经就此事发表声明，谴责香港政府打压国庆纪念活动。领事馆发言人表示，香港政府试图将这些活动定性为非法，这个只会进一步揭露他们对自由的恐惧。原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元华讲，美国是有些反应的，其实我想其他国家都会越来越多针对中共的恶法出声，不仅只是为了保护本国公民，譬如美国人或者香港的民主人士，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全世界基本人权，表达一种不向中共这个恶政低头的态度。我相信将来不只是美国领事，会有越来越多国际上的公义的人出来谴责中共的恶法，其实都反映出中共推行的这些恶法根本就不得人心。胡玉穗还说，美国对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高度关注，强调川普多次提到黎智英的遭遇，对他的命运深感担心。黎智英被控两项所谓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恐面临终身监禁。胡玉穗亦点名批评港府对海外港人发出的通缉和悬控，形容港府试图在美国境内执行港版国安法，打压美国人的言论自由，并指出港府甚至针对流亡人士的家属施压，令人极为不安。其实他中共就是想将香港慢慢变成内地，搞到同内地一样。以前大家仲觉得香港比较自由，但是自从中共开始推这个恶法之后，香港已经被他一步一步地蚕食，实际上现在都差不多内地化。现在他还想搞这条恶法去迫害境外的人，基本上就是搞跨国打压，甚至连其他国家的公民他都想搞，不容许任何人去反对他这种迫害，反对他的恶政。他想靠这条法例去堵住大家把嘴，不被人发声，实际上就是不得人心。胡玉穗还强调，除了黎智英外，香港还有很多其他人只是因和平表达政治观点而被监禁，这个是美国政府极为关注的问题。胡玉穗即将结束在港三年任期，前往北京，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就职。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信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乌克兰和南韩的情报单位最近都指出，中共和北韩近期可能会再增派军人到俄罗斯接受军事训练，而中共外交部被问到此事，则是回避不谈。中美问题专家蓝述说，中共和伊朗、北韩这些国家不一样，伊朗和北韩早就被世界孤立，基本上你想采访他们都没可能。但中共不同，中共现在活跃在全世界，他和很多国家，特别是西方社会，有很多复杂的经济关系，利益勾得很深，所以他有很多经济着数在这里。所以一些问题他觉得不方便答，就索性不答，装作没听到。再来看看乌克兰和南韩的情报单位最近都指出，中共和北韩近期可能会再增派人员到俄罗斯接受军事训练，而中共外交部被问到此事时，则是回避不谈。俄乌战争持续陷入胶着，不过南韩国会议员引述情报机构的报告指出，北韩近期很可能会再向俄罗斯增派援军。南韩国会情报委员会成员李成权日前表示，追加派兵的时间最快可能在7月或8月。这个推测的根据是，第一次增援时是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访问北韩，达成军事派遣协议后约1个月后进行。 另外有消息证实，北韩最近开始进行增援的招募工作，分析认为派兵的时间最早可能会在八月。几乎邮报亦报道，乌克兰国防情报局的消息人士透露，俄罗斯预计在今年接待约600名的中共军事人员前往俄国进行训练，专注于培养战车手、炮兵、工程师和防空专家等等。北约秘书长吕特在这次峰会中亦强调，中共、北韩等国一直都援助俄罗斯，使得战争到现在无法结束。中共、俄罗斯和北韩夹埋嚟搞事，这个是短暂合作，而长期的战略布局，他们的共同利益就是对住美国、自由世界和西方社会开火。本来还有伊朗，不过现在被人打到气咳咳，但是他们在安全战略上拉在一起，建立了这种联盟关系，实际上是不会变的。吕特表示，当然北约目前面临最大、最直接的威胁仍然是俄罗斯。莫斯科继续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北韩、伊朗、中共以及白罗斯则在背后支持。而早在四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曾公开批评中共派人协助俄罗斯生产无人机等军备，还为此召见中方大使。中共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会议6月26号在青岛举行，会后未发联合声明，原因是印度防长拒绝签署。这一次会议在中国举行，由中共国防部长董军主持。中美问题专家蓝述说，中共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其实早就和俄罗斯、北韩、伊朗搞个联盟，是基于长期战略和安全利益而建立的。这个联盟基本上就是一个军事联盟，但为了撑起这个军事联盟，中共又搞了个上海合作组织。这个上合组织表面看就是经济合作，但实际上中共是想拉埋欧亚大陆其他国家，甚至国际社会入边的国家一起入来，整个组织有点像金砖国家，打着经济合作旗号，实际上就是为了他那一套地缘政治服务。美联社引述消息指，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维特辛格拒绝签署联合声明，他认为该声明符合巴基斯坦的利益，削弱了印度的利益，因为声明中没有提及四月印控克什米尔的枪击案，就提到了俾路支省的武装活动。四月22号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发生枪击案，造成26人罹难。印度指责巴基斯坦支持袭击的幕后黑手，并将此案定性为特殊袭击。巴基斯坦方面否认了这一指控。另一方面，巴基斯坦曾多次指责印度支持俾路支省的武装运动，印度则予以否认。在6月26号的会议上，辛格没有明确点名巴基斯坦，但敦促上合组织谴责那些将跨境迫害作为政策工具，并为这些坏人提供庇护的国家。印度现在基本上已经是西方世界很重要的盟友，特别是美国的关键拍档，它在印太地区扮演一个非常重要、很关键稳定角色。因为它是美国的盟友，在中共眼中自然就当它是对手。就是因为这样，当中共起草上合组织联合声明那阵，就特登站在巴基斯坦那边，目的就是想整印度难堪，甚至是想它整个上合组织里面孤立印度，边缘化它。上合组织共有10个成员国，包括初始成员国中共国、俄罗斯、哈萨克、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和乌兹别克，以及后来加入的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白罗斯。中共和巴基斯坦关系密切，但和印度存在几十年的边界争端。在5月份的印巴冲突中，巴基斯坦使用大量中共制造的武器，中共现在就是用各种方式希望能够将上合组织 孤立起身，或者是令他觉得比较难受。如果印度最后被迫离开上合组织，那中共就高兴了。39岁的丁元超拥有清华、北大和牛津大学等两个硕士学位以及一个博士学位，但去年因为没有获得新加坡的大学续约，又找不到适合工作，开始做送外卖工作。丁元超的境遇引发热烈讨论。据网易报道，丁元超是清华大学化学工程本科毕业，之后又取得了北京大学能源和资源工程硕士学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以及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生物多样性硕士。完成学业后，丁元超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这位被誉为中国外卖行业学历最高的人，近日拍短片透露经历，表示自己2004年参加高考时，当年满分是750分，他考了接近700分。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殷立学说，中国整个经济不景气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实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亦不是他个别的人。这个人虽然说他是有三个学位比较特殊，但实际上这种有博士学位、有讲学位的人去送外卖的人好像亦大有人在。丁元超在自己制作的短片中鼓励考生，无论成绩好坏，心态都要放平，考得不好的话亦冇必要悲观失望，如果考得好，大家以后的工作亦都是差不多。丁元超的新片在社交平台引起讨论，很多网友感慨表示，读书大迷茫，大学生亦难找工作，国内博士求职年龄都要求35岁以下，学历已经不值钱了，过得开心就好，搏命努力读书考名校的目的是什么呢？教育其实真的很重要，但是现在读书的开支真是贵到癫，有些人花了一大笔钱去读书，结果出到社会根本都用不到自己学过的东西，搞到不少人开始怀疑教育是不是真的有用。但其实教育始终都是有价值的，你说不一定要走传统大学这条路，读职业高中都得，甚至中学毕业之后直接出来做嘢，找份工学经验，累积技能，慢慢打出自己条路，其实都是一条不错的选择。条条大路通罗马，最紧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据统计，中国今年将有1222万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创低历史纪录。但职业发展平台智联招聘指出，硕士以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求职成功率降到 44.4%， 至于低于大学毕业生的 45.4%， 学历贬值情况明显。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